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50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做好三件事，作者重庆大法弟子莲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24日。写出自己的体会，与同修交流切磋，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写稿的过程中能找到自己的执着和与同修的差距，在以后的修炼中弥补自己的不足。第一部分，用心学法，背法不难。作为一个真修大法弟子，每天学法是必修之课，有法做指导，做三件事情就有保障了。我简谈一下自己是怎样学法的。早在十多年前，我与一位同修配合讲真相，有的人我们一讲就信，认为说的有道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自然就同意了。可有的人怎么讲他都不信，特别是党员，还说他好不容易才入了党，不退。我和同修找原因，误在哪里？同修说，我认为是我们的法没学好，讲出的话没威力，解体不了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他们历经党文化的灌输，深受恶党的谎言蒙骗，好坏都分不清了。我与同修有同感，同修说的很有道理。于是我俩达成共识，增加学法时间，多读法或背法。我说，我争取在一年内把转法轮背熟。同修说，这么厚一本书，一年时间能背熟，不大可能，反正尽量多读法吧。从那以后，我就天天读，逐渐背。读法背法可是一件伟大工程，普通文章一读就会，背大法可不是那么容易。我先一句一句的读，记熟了就背一遍，一小段一小段读熟了就又背一遍，第二天复习前一天学过的法，可一个字都记不得了，绞尽脑汁还是记不起来。那就重新再读吧，好不容易把这一小段记熟了，第二天又忘了，这是怎么回事了？不知道，那就重新再读，直到背熟，再往下读，一小段记熟了，就读一大段，一大段记熟了，继续往下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就天天读，天天背，一月有余，终于把转法轮前十页背熟了。万事开头难，师父见我有读法背法这颗心，就开发我的记忆力，后来逐渐背得快一些，一段记住又背下一段，上页记住了再背下一页，就这样反复读反复背，不知不觉一年时间到了，转法轮我背熟了。一天，我问同修，你背转法轮背到哪一讲了？他说，哪里背得到啊，太难了，今天背熟明天忘，明天背熟后天忘，我记不住，不背了。我说，同修啊，困难是有，你要坚持，不要半途而废，机缘难得，再下下功夫就会出奇迹。他说，我记不住，不背了，还是慢慢读吧。背法要持之以恒，这几年忙于做别的项目，背法就放松了， 转法轮有的段落都忘记了。近几个月我又重新背转法轮，复习几遍后又能背了。还有红银和红银二、红银三精进要旨的一部分都能背。师父各地讲法，我也找时间看。有好几年了，我没看过常人的电视，无事不逛商场，也不到同修和邻居家串门，把这些时间用来学法或做正实大法的项目。学法时要专心，我有几次打印资料很忙，打印机出故障了，怎么修理也不行，这时该学法了，马上关机，把手洗干净，盘着腿，静下心来，捧着大法书认认真真的学。学完法后，打开打印机，一切正常。我理解了学法要专心的另一层含义。第二部分，遇事向内找，环境自然变。一个常人认为执着心越多越好，还沾沾自喜，认为自己聪明，能干。我说他活得太累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执着心越少越好，最后去掉所有执着，才能跟师父回家。笔者深有体会，修炼前总想自己过得好一点，得到一点好处，忘乎所以，显示自己有能力，损失一点，气得不行，争斗心处处表现。上个月，我大哥病了，我去探望他，我大哥与我四姐住同一个院，我先去了大哥家，再去看望四姐，四姐就不高兴了，劈头盖脸给我来一通，我傻乎乎地站在他面前没吱声，也没动心，当时还有几个亲戚在场，等他数落完了，我想，这是为什么呢？我哪儿招惹他了？师父这段法在我脑海里浮现。如遇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选自红银三少辩。亲戚们都盯着我，以为我今天要与他大干一场，我忍住了，立即向内找。原来我个性强，性子急，爱显示，爱争斗，还有妒忌心。师父见我这些执着心总是不去，阻挡在修炼的道上，借四姐的嘴上演这一幕。师父说，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当我把这些执着心找到的时候，四姐把我拉到她身边坐下，悄悄说，你别生气啊，我不该说你啊。你说哪里话，平时我找人说我，还找不着呢，今天不正好碰着你了吗？这是好事啊。你出了怨气了，我的执着心去掉了，我们都受益了。听到我俩的对话，众人都大笑起来，恰好是师父给了我这把金钥匙，遇事向内找，环境自然变好了。师父说，你在正念作用下，你身边的一切和你自身都会发生变化，你从来都不想去试一试。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救人急不贪玩。我们要做好三件事，必须去掉懒惰心、安逸心。这两种物质，它们是一个类型的，也可说它们是一对孪生子。它们虽然是活的生命，但有一个最大弱点，最怕勤快人。它们对人的诱惑力很强，叫你舒服、好玩，总想清闲。有很多人很轻易地就被他们征服了。可是作为修炼人，你要认清他，你别上他的当，他们就没招。举个例子，2017年7月，儿子一家要去国外旅游，把我的护照也办好了，要带我一同去，我谢绝了。儿子儿媳不解，儿媳说，别人的父母还指望儿女带他们到外面玩一玩，看看大千世界，想去可没条件。这次我们诚心带您到国外走走看看，大姐也曾多次想带您去旅游，您都不去，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他们，我有一件最大的事还没完成。儿媳问，什么事啊，这么重要？我说，我下世时向师父发了誓约，我要跟师父下世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肩负的责任重大，我必须要完成史前使命，兑现誓约，做一个真正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不是下世来玩的。儿媳说，妈，您也太认真了吧，再说出国不是天天都去，这次我们和几家好朋友同去，他们都要把双方的父母带去，就一个月，我妈也要去，唯您不去，这不好吧？这时，懒惰心、安逸心升级了，他们转向儿子。儿子说，妈，您去不到一个月，20天也行，您想吃什么、买什么，尽管花，没问题，所有的费用我们全包了。再说，父亲去世早，您把我们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也没出过远门，这次有机会还是去吧。孙女儿接话，奶奶，您就别固执了，爸妈好话说了一大筐，您就不动心。再说我长这么大了，您还没陪我玩过呢，这次给补上吧。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次我真的不能去，下次吧，我实在脱不开身。就目前而言，救人的各个项目不能耽误。再说，我每天学法练功，还要挤时间讲真相，缺一不可。我也不适应国外生活，他们吃海鲜、牛羊肉、奶油什么的，我只吃米饭，总不能我空着肚子陪你们玩吧？10天半月，面黄肌瘦，这不行吧？我又不懂外语，无法与别人交流，去一趟一点收获没有，还耽误了我救人的大事，这多不划算。这时，懒惰心、安逸心见我执意不去，没招了，也就放弃了。啊，是师父把这些拜物给我拿掉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第四部分，我们救人不讲代价。我一边走一边思索，今天救人的路线、时间、内容。阿姨，你在想什么呢？我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位男士，他正看着我。啊，你在喊我吗？他说，是啊，我见你有心思，顺便打个招呼。谢谢你，我说。您多大年纪了？他问。76岁了，我回答。你一天有多少钱啊？我说，就100多块。他很认真地说，阿姨，今天室内38度，室外还不止，这么大岁数了，为了100多块钱，命都不要了，真辛苦。 我一听他是误会我的话了，我说，大兄弟，我刚才的话没给你说明白，你问我是每天出来讲真相领多少钱吗？对呀，谁做事情都要领钱啊，你看那些发广告的，打腰鼓宣传的，还80块一天了，你比他们还多，怪不得你这么卖力呢。我笑着说，大兄弟，你误会我的话了，我是说我退休工资每天100多块，我讲真相救人是自愿的，一分钱也不要。告诉你吧，就是我们发给你们的九瓶共产党新年台历、真相资料、小册子、光碟什么的，都是我们大法学员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做的，都是我们自己拿钱做了出来救人。我们没有组织，没有公司，想学就来，不想学就走，都是自愿的。我们伟大慈悲的师父从国内传法到国外传法，100多国家和地区，没有收过任何人一分钱。师父告诉我们，因为渡人是不讲条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也不计名的，比常人中的模范人物可高得多，这完全是出于慈悲心。选自《转法轮》。听完我的话，他若有所思，原来是这样呢，你们真了不起，你们师父真伟大。我问他，你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什么都没入。我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好的，记住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地铲除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1日。最近去外地，在检查站我被拦下，检查身份证后让我去另一间屋子里领证件，家人很奇怪，我说他们查出我是练法轮功的。进了屋子，一个小协警，也可能是警察，电脑上调我的资料，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显示我被拘留过，我问那怎么了，什么问题，他要了我的电话号码，查了什么也没看见，说问你们当地派出所去，就还了我证件，我就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这就是网上说的大法弟子身份证信息被存入了他们的数据库里，让警察动起来。在过程中，我一直在发正念，我不认可他们的任何迫害，就是要坚决铲除他。回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近期很多这种事情，很多同修外出受到骚扰，甚至判刑迫害。这种信息化系统显然把大法弟子作为敌人、罪犯来监控，这是犯罪，是对大法的侮辱。但是作为修炼人，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呢？近些年，我没有怎么再受直接的迫害，有时会有警察上门，我一般态度都很硬，你好好说话，不对我们有任何不好言行，我才理你。有警察上门做调查，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是不是某教，我直接把他们轰出去。我觉得我们对警察不缺礼貌，如果我们软弱，他们会得寸进尺，让你这个那个的，有时也会有一些念头干扰，要迫害啦，再出现什么情况什么的。我就在想，你练什么呢？修炼这么多年的大法弟子，将要有极高层次的觉者，主王被迫害来迫害去？我是大法弟子，有强大的能力，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很多同修是闭着修的，看不见正念与功能的威力，在面对邪恶将信将疑中，最后撑不下去，选择了妥协。但是在去掉常人思想与执着的同时，你也可以试一试，加大发正念，解决遇到的干扰。我也是闭着修的，但是因有漏遇到过邪灵干扰，在梦中遇到邪灵，
想起自己是大法弟子，发正念，立刻醒了，身上局部发凉，冒凉气，我就坐起来发正念，请护法神帮我拦住邪恶，不能再让他跑了。我想如果我清除不了，我就去找同修帮忙，然后发正念。念完口诀后，后脑突然一股凉气，身体几乎冻住一样，像进了冷库。我就坚定地发正念，一会儿凉气弱了，过一会儿又突然一股很强的凉气，重复几次，大概20多分钟吧，身体暖和了，一看是夜里2点多。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表现得越来越弱，我也主动清理，即使以后再有再赶来，我也只当清理垃圾。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本身也是因为有漏被利用，但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我想说的是，邪恶是真实存在的，而大法弟子的能力也是真实存在的。我曾被抓到所谓的转化班，当时各种人心很重，悟性也不好，但就是坚持发正念。后来他们一直倒班对我进行车轮战，结果熬我不让我睡觉的那些邪物者反而都困得实在受不了了，要睡觉了，也不得不让我睡觉。我家附近原来有一个看守所，我就老去发正念，结果几个月后看守所竟然搬走了，非常振奋。一个同修被抓后，有人商量等消息，通过常人打听判什么罪，然后想办法。我说常人帮忙是好事，但我们大法弟子等他判我们，然后找常人想办法，根本就不应该承认他，我们去销毁他后面的东西。同修一听就说对。后来几个同修一起去发正念，我又自己去过几次，后来那个同修无罪释放。所有这些都显得很平常，好像看守所本来就要搬走，那个同修本来就没什么事。我某次被非法关押结束后，一个当时这方面表现不太好的同修说，本来也没打算怎么着你，意思是邪恶本来就没打算加重迫害我，所以我这么轻松就出来了。实际上当时的警察到我家没翻出什么，电脑有密码，也没非破解不可就走了，否则据说查到东西要关3年。警察曾问过居委会该不该把我关起来，居委会主任非常正直，不同意，结果警察没动。当时我都不知道，到现在都是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这里也向他表示感谢。我在劳教所时，当时负责转化的警察列了一个名单，某个同修看见了，说是按转化难易程度排列的，从易到难，你是最后，也就是最难的。今天如果不是为了给同修鼓励，这些我也就不说了，我从来也没有说过。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表现是要有坚实基础的。有一个同修被抓进去转化，有人说看见他直哆嗦，我和同修说这件事，我说我根本就不考虑这些问题，这对我根本不是问题。同修说对，正因为不是问题，所以没有问题。有句话，黄鼠狼专咬病鸭子，当然我当初又何尝不是怕心很重呢？我们要什么？我们是大法弟子，要在法上提高。我们是可怜巴巴的等人来救的吗？一个人可怜兮兮的等别人把你拉起来，然后你去做伟大的神？我们学法有师父给予的一切，也有我们形成的能力，虽然不知道它的形状表现，但你是有的。你行走在社会上，动念时一座山压住一切，而车站检查你的警察，他一定是被邪恶控制的，一定有邪恶在旁边，否则他有什么能力做什么？即使你有所谓记录，他看一眼也就不了了之了，他能干什么？一个低下的丑恶的邪灵在那里操纵警察对你如何如何，一定是这样的，铲除他，世间宇宙中没有他的任何容身之地。还建议大家多练功，我的体会是，多练功，你的身体转变就大，这种体会使你对法更有信心，增强悟性，坚持多练，坚持多练，你就发现自己有了质变。 我还想提一个严肃的问题，在车站检查站遇到骚扰的同修，有一部分是没做好的。我想，你应该想想，这么多年，你在要什么？这道门槛真的跨不过去，最后是不是你自己的选择？每一个大法弟子遇到骚扰，包括车站，没有妥协退让的余地，放下你手里必须处理的事，不计后果损失，就不退让了，一步也不退，大家都强硬的对待，寸步不让。再来看看今天的形势，当然强硬不是不讲理，但确实需要硬一点。你是强大的大法弟子，一个世间常人警察被操纵来迫害你，清除其后面的邪灵，你不会吗？坚定地相信，试着使用你的能力。我记得有同修文章，相信师父赋予的功能，不产生任何怀疑，就像相信打开水龙头会流出水一样必然。当你克服一切困难，用你的能力铲除了邪恶，环境随之改变，警察也对你不恶了，那不理所当然吗？有很多了不起的表现，面对世间邪恶如何如何，其实你本来就是极其超常的，你战胜邪灵邪恶生命，那是毫无疑问的，你比警察层次高多了。一个常人在你面前对你无能为力，看上去惊险不可想象，实质上不是必然吗？我自己很多地方没做好，有时想万一结束了都不敢想。我们感激师父的慈悲，我们共同努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遭非法关押中学法练功弘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年了，风风雨雨地走到今天，谢谢师父慈悲苦度，谢谢师父一路保护。20年的修炼经历许许多多，写出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非法关押中坚持学法练功。2003年，我被非法关押到一个既不是拘留所，也不是看守所的一个秘密关押人的地方。那里非法关押的主要是大法弟子和一些经济上有问题的人。我被送去的时候，大法弟子已经很少了。到那里以后，我天天坚持学法练功。警察和保安一看到我练功就大声训斥。一开始有些害怕，师父的法打入我脑子里。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出自悉尼法会讲法，师父的法给了我强大的正念，我就一直每天坚持学法练功，谁说什么我也不动心，后来他们也不管了。我每个整点都发正念，早上练静功，晚上练动功，两个整点之间背法，只要会背的红银、精进要旨、论语都挨着背，一遍一遍的背。除了吃饭和一些必须要办的事，每天就是学法发正念。二、真诚关心他人，就叫他明白大法真相。有刚刚被送进来的人，缺什么少什么的，我能帮就帮，并从精神上安慰他们，让他们放宽心，想开些。有的人问我，大姐，你是什么事被关这里，还每天乐呵呵，你不难受吗？你不烦心吗？我说，我是练法轮功，做好人被非法关这儿的。有人说法轮功如何如何，你可别练了。我说，你是被央视造假电视骗了吧？你看那个王劲东脸都烧焦，头发好好的，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大火中都不变形。你去过天安门广场，有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没有见过吧？那电视新闻中说，不到2分钟就把那么多自焚的火都灭了。突然间从哪里出来那么多个灭火器，还有灭火毯，还有个人拿着摄像机在那儿慢悠悠摄像，也没人管，你不觉得奇怪吗？在2001年8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说明，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中共政府一手导演的，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
你们都是知识分子，用自己的思想好好思考思考，就什么都知道了。听我这一番话，他们都恍然大悟。我还告诉他们，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师父从中国长春传出，1992年到1999年仅七年时间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有近一亿人修炼。转法轮是法轮功的主要著作，书中阐述了真善人的道理，讲明了宇宙的来源和人生的目的，并从本质上说明了疾病的起因，并给修炼指出了解决之道。转法轮语言浅白，通俗易懂，内涵博大。三，大家集体学法，集体练功。被关押到这里的常人，许多都在社会上是有一定地位的，或者是在业务技术上出类拔萃的，一下子没有了人身自由，被囚禁在这里，身体和心理都受到极大创伤，怨声载道，心烦意乱，焦躁不安。随之带来的是很多人出现这个病那个病，一会儿这喊有人晕倒了，一会儿那叫有人发高烧了，所长、警察、保安、医生忙个不停，120急救车也经常出现。明白真相以后，有的人开始跟我学练法轮功，我背法时他们有的也在听，有的人还说大点声。后来我们这个房间的人每天上午集体练功，慢慢的我们这个房间的人身体都很好，吃药打针的也少了，警察保安看见我们练功也不管，还说自当他们在做体操，身体好精神好，不折腾事儿就行。很多人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其他房间的人听说我们房间的人练法轮功身体都好了，在打饭或上卫生间时穿到我们房间说他们想练法轮功。四，我们想看转法轮。有一个房间的玲玲跑我们这里说，他那个房间人都想学练法轮功，想让我去他们那个房间，这里又不是旅店，想住哪儿就住哪儿。人没办法，师傅有办法。没过几天，我被调到了玲玲的房间。我和玲玲一接触，我就觉得玲玲身上有附体。我就问玲玲，你是不是练过什么功？你身上有附体，你知道不知道？她说她知道自己身上有附体。我告诉她，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上乘大法，这里有个不二法门的问题，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都得扔掉，连意念都不能有。玲玲说她知道法轮功很好，一直想找练法轮功的人学，可一直没碰到。当她听说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她就想学。玲玲当时就把带的那些东西都扔掉了，五套功法很快就学会了，每天认真学法练功。不长时间，师傅就给玲玲调整了身体，把那些附体拿掉了。还有一个叫小青的女孩练得也很认真，玲玲跟我说他们想看转法轮，我说我家有没带来，师傅看到玲玲对法渴望，真想修炼大法，就安排了这么一件事。一天办案警察来了，说要带我去我家给家人要伙食费，回家后家里没人，我的一串钥匙在他们手里，他们把钥匙给我，让我把门打开，我趁他们不注意，我把一本转法轮书藏在衣服里，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家人回来，他们说还有别的事，就把我送回去了。玲玲他们看到了转法轮高兴极了，这真是心想事成。玲玲、小青他们没日没夜地看转法轮，一天24小时都有人在看，大家都抢着看，房间里其他的书也不少，没人看。警察和保安都觉得奇怪，问他们什么书呀，看得那么起劲，他们说是佛经，他们在这里学法练功，为他们以后走入正法修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玲玲和小青不久都回家了，他们两个都走入了正法修炼。五，念真善忍威力大。隔壁房间关着三个男士，一个叫张海涛的说，你们天天练功，天天念经，身体练好了，也教教我们练吧。玲玲说，咱们两个房间窗户挨窗户，说话听得见，人也看不见，怎么教？你们就一遍一遍地念真善忍吧。他们说，那有什么用？玲玲说，你们就念念试试。 他们三个人就开始念真善忍，真善忍，三人大声地在那里念，真善忍在寂静的夜空中回荡。念了几十遍真善忍以后，三人都热得不行，大冬天的全身直冒汗，干脆把棉袄上衣都脱了。三个人光着背在那里继续念，念得全身的汗水往下流。警察和保安看到了，都说这法轮功太神奇了。有一个人说，换三个字念念看看什么样，就念张海涛吧。三个人就开始念张海涛，越念越冷，冻得够呛。三个人赶快把棉衣都穿上了。通过自身体验，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从那以后，三个人坚持念真善忍。六，你也得练练法轮功了。一天早上，一警察叫我跟他去会计室，说会计找我。会计见到我说，你还没有交过饭费。我说，我也不想白吃你们的饭，把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的都关到这儿，也给你们增加负担，你们也应该向上级反映反映，把这些好人关着干嘛。会计说，不教练就不练了，写个保证就走了，何苦呢？这时在一旁一直不吱声带我来的那个警察说，你可别说不让人家练，你看人家大姐练得满面红光，身体健康，什么病也没有，脏活累活什么都干，看你40岁的人满脸皱纹，黄皮瓜瘦，你得练练法轮功了。会计听了这话不吱声了。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应该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磨难，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坚定正念，师父都会将计就计，把坏事变好事，成就我们。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遇事用法衡量，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我深深体会到了大法的伟大，也深深地感受到伟大的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谆谆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实修。一，向内找，提高心性。修炼好多年了，遇事也知道向内找，可总是浮于表面，有时经常用人的理来看待问题。有一次过年前，我让孩子去理理发，他没吭声也没去，接连几天我说了几次他都没去，我很生气，心想这孩子是怎么了，咋这么不听话呢，就和孩子赌气。那几天我总是气呼呼的，孩子也看出我在生气，但他就是和我别扭着，就是不去理发。一天，我学法中学到了转法轮第九讲，师父说真正修炼就得向心去修，向内去修，向内去找，没有向外去找的，摘自转法轮。修炼人遇到的一切事不都是在修自己吗？怎么能怨别人呢？静下心来找一找，发现自己的许多心，自我、虚荣心、显示心、不让人说、色心、放不下利益、不坚信大法等等各种心，心想必须把所有不符合法的心都得去掉。当我不去想孩子理发的事时，临近过年的一天晚上，孩子突然说，爸，我出去一下。我说，这么晚了还上哪儿去？孩子说，理发去。我听了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不是孩子听话了去理发，而是我的心性一提高，一切就变了，是师父给了我一个提高的机会。还有一件事，一个女同修用的打印机总出问题，每次我都得往返2个多小时赶到她家去修理，每次修理完我都要嘱咐她怎么使用打印机，并且注意些什么。有一次竟然是连续2天出现同一个问题，当时我心里很气，心想为什么不按照我说的做呢，怎么这么不注意呢，怎么这么不知道珍惜同修的时间呢？来到同修家，打印机修好后，我和同修说，你能不能长点记性，下次再犯这样的错误，你就给我500块钱，看你还记不记得住。虽然是玩笑话，也说明了我对同修没有耐心，心存抱怨。 往回走的路上，我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错了，为什么又向外找了呢？为什么就不能找找自己哪里有错呢？告诫自己以后不要再说同修的不是，遇事要先找自己。当我这么做了以后，这位同修的打印机也就很少出问题了。和同修切磋时，我们都认识到，打印机的表现就是我们修炼状态的反应，我们修正了，打印机就正常了。二，去掉人的观念，升华自己。我与父母住在一起，他们由于怕心，不让我在家打印大法真相资料，为了不让他们担心，也避免他们唠叨，我只能在晚上七八点钟的时候打印资料。我是用两台机器同时打印的，并另备一台打印机，心想万一有一台出故障，还有备用的。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万一的担心，我的打印机三天两头出问题，几乎是天天都得修。一天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在搞人体科学研究当中，现在科学家认为人的大脑发出的思维就是物质。我突然悟到，打印机老出故障是我的担心造成的，当我放下这个担心时，打印机就很少出问题了。我从小左脚踝骨就偶尔痛，上下楼都是用右脚吃劲，有时蹲时间长了，起来得慢慢活动活动才能走路。修炼后，每次打坐都很触这左踝痛，而且很痛。直到半年前，我学法时学到这一段。我这里不讲治病，我们也不治病，但是真正修炼的人，你带着有病的身体，你是修炼不了的。我要给你净化身体，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摘自转法轮。我修炼这么多年了，师父早已给我净化了身体，怎么小时的毛病现在还能出现呢？这个脚踝痛不是假象吗？是人的观念在障碍着我呀。当我从法上悟到时，我的左踝不痛了，打坐走路一切正常了。以上是我修炼的一些小故事，在此我向伟大慈悲的师父说声谢谢，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